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第十五节，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啊。路加福音从十六章开始呢，我们知道有个关键词啊，就是钱财、财务，对，各种各样的关于钱财的角度啊，圣灵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那最开始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开始。这不义的管家，神用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他用别人的钱，用不义的钱，但是他在为未来考虑，在为自己的未来考虑。所以神在这里教导我们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总要为自己的永恒的未来来考虑。那如果我们自己的未来我都不去想一想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最终能够得着真正的永恒的未来呢？对吧？就是你在地上这个管家，虽然他不好，虽然他做的都是人眼里不对的事，但是至少他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对的地方，就是他在为他的将来来谋划。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永恒的将来来谋划。所以最后呢，在16章的第13节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告诉我们呢，在地上他总是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我们里面是愿意选择永恒呢，你就不可能以地上的钱财为神。所以我们心里，他告诉我们心里呢，其实只有一样，最终是坐在宝座上，是最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在最最难的时候，你两个里面只能选一个的这种最最较劲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显出来到底里面哪一个是我们真正的神啊。里面有个很好的旧约的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对吧？是亚伯拉罕最终呢，神给他一个命令，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其实只能是两个里面选一个，是他最爱的以撒呢，还是神？神最终没有要他的以撒，但是他献以撒的心呢，神收到了。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说呢，神当一个人信主以后，神就会把你一切所需，或者地切所有啊，不是一切所需，地上一切所有呢，都收走。神并没有，我们看见历史历代的圣徒并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都会需要有一个像献以撒那样的心哈，做这么一个灵里的动作，一个决定，我就交给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显出我们到底侍奉的是谁，是神呢，还是马门？所以到第16章的马门就是钱财，16章第14节呢，就讲到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所以在这里法利赛人是不同意，因为他们选择就是选择地上的财物，以至于呢他们要嗤笑耶稣。我们上次解释了嗤笑，嗤笑的意思就是我一定不信你才会嗤笑。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是在犹疑徘徊的，就是我们也不敢说我不要耶稣，但是我也舍不得钱，我们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到最后呢会有个什么情况呢，神就会给我们造一个环境，你总得选一下。我以前不是经常会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啊，在应该是在美国啊，有一次有个持枪的在商场啊，拿着枪要打人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呢，就打脑袋啊；不承认自己是否认基督呢，就打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得选了啊，你不能说你让我等一等，回去再想一想啊，你也不能说呢我两个都不选，不可以。大家意识到吗？就是我们到最后呢，可能会在生命里哈，会面临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是选钱呢，你还是选神的话。所以在这儿呢，法利赛人他是选好， 我怎么知道他选好了？因为他嗤笑耶稣，说明他已经选好了。我一定选钱，傻子才不要钱呢。所以你不要钱，你是傻子啊！这就是他的已经选好了做的举动啊，就是嗤笑耶稣。所以嗤笑的时候，人已经是在灵里做了一个决定。所以耶稣才会讲十五节的话，你在人面前是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然后我这里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就进到十六节啊。十六节是会有一些教义我们要解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弟兄姊妹会意识到，旧约神的祝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就这个人有钱。亚伯拉罕其实很有钱的，对吧？那所罗门钱就更多了啊，然后呢，大卫也是王嘛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都很有钱，所以你会看，包括这个约瑟啊，最后成了什么？又成了法老之下全埃及最有权势的人。那约伯也是啊，约伯也是非常富有。所以在旧约的犹太人，尤其是这些犹太的教师这里啊，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这里，他们有个概念，就是我怎么知道神在祝福你呢？我就看你有多少钱。所以今天地上犹太人也很有钱，是吧？有钱的也很多犹太人，所以他看见你很有钱呢，他就得出一个结论，神在祝福你。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嗤笑耶稣，就认为你讲的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一想，新约和旧约的标准区别在哪呢？旧约其实并没有把所有神的命令和律法上升到个属灵的高度。什么叫上升到属灵的高度呢？比方说呢，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耶稣说你凡向弟兄动怒的，你难免地狱的火，对吧？那动怒是一个心理活动，我没有打你，我没有杀你，我也没有抢你东西，所以动怒是什么？谁在犯罪啊？不是我的身体，对吧？是谁？是我的灵，对不对？对吧？所以他把律法上升到个属灵的高度了。那好呢，耶稣还讲，他说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呢，这人就犯了奸淫。那这个他外表没做任何动作，是什么在犯罪啊？里面在犯罪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旧约为什么他会得出结论钱财多是祝福呢？因为他看见的是地上的。新约的标准是什么？神给的多，问你要的也多，他看见的是永恒的。所以新约对钱财其实是有一个从外到里的上升的要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明白灵这个概念啊，就是为什么先要读新约啊？为什么先要把自己放在旧恩的大框架里再去理解旧约啊？否则旧约我们会有一些的误解啊，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罪性的问题。误解包括觉得啊，旧约的神很可怕啊，要杀人啊。还有呢，就是误解，就是我钱多了，就是神祝福我，这也是误解来的。误解的原因就是我们眼睛看见的就是外在的肉体，没有看见永恒的灵这个层面的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稍微拓展一点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啊，都会碰到。就好比呢，今天你会碰到有人说呢，哎，我一生会碰到很多好人，他没做过什么坏事，比方说我的爷爷啊，比方说我爷爷的爷爷啊，他就是个大善人，他在全村都觉得他好。那为什么神会说他也是恶人呢？那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讲灵的时候啊，就没有好人了，罪性和罪行就区别了这两个范畴。罪行就是我外在显出来的行动，这是对着我外面这个人来的；罪性呢，是对着我里面这个人来的。我是因为什么被定罪的？是因为我是一个罪性，生来就会犯罪的人。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遗传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罪性，是罪性。 所以这里呢，我就举个形象的比方，大家就能理解。比方说呢，我们门外呢有辆车哈，这个车子呢，你看它外表呢，一个外壳，四个轮子都很健康，很健全。但它如果没有发动机，它会不会走啊？它不会走。但它走的时候，你看得见发动机吗？你看不见。好，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你看见他的罪性吗？你看不见。你看见他什么？你看见他的犯罪。是不是？你看见他外面车子在跑，但是呢，没有发动机，他会跑吗？不会跑。他不会跑。这点就重要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要去看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外面，要去看里面。神是看里面的。最好的证据是什么？无论地上这个人是人眼里的好人还是坏人，最后他会不会死啊？会不会死？会。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啊？你说这个人做一辈子善事，怎么也100岁死了呢？那个是这一辈子恶事做了以后，他101岁死的。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啊？好，你觉得不公平有用吗？没有用。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一个眼瞎的地方。眼瞎在哪呢？我们认为罪性的差别和罪行的差别是罪行的差别更大更重要，其实错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本性，所以他必然要死。这叫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也没有，就是个大的。否则你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地上会有好人，会有坏人，为什么神会每个人都要审判呢？是不是？假设我再举个比方啊，会不会有人好，有人坏？你能看得出很大的差别？会的。就好比呢，一个。平均，假设地上的人的善恶的平均是，就像一辆车跑10公里。当你突然之间看见，我这辆车只跑了1公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大善人呢？是不是？假设车子往前跑就是犯罪，就是罪行。你冷不丁看见一个只跑了1公里的，你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人。这比别人好90%。对吧？那坐牢的全是一跑就跑200公里的，跑500公里，跑1000公里的，是不是？人是这么比的。但问题是，你只要跑了，你就是罪人，是不是？你觉得1公里和100公里真有那么大差别吗？我撒一次谎和撒100次谎有那么大差别？所以传道书说的很有意思。传道书说，你就是行恶，就是好邪恶的人，他做的恶也救不了自己啊。好人和坏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最重要，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个人灵里的这罪会带来一个永恒的后果，就是死了以后的审判和地狱。我马上会讲到的，这是今天的内容的重点。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后果，而不是我在地上，我大善人做了多少善事，你的大恶人做了多少恶事。这个差别和犯罪的本性所带来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哪一个大？你说哪个大？我们并不是在否认有人在地上真的做过好事，也有人坏事做得比别人少，但你会发现呢，他们全都去了同一个结局。这说明他们身上有一样相同的东西，给他们带来这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是吧？这个相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灵里的罪性。对，就是这样。这就是法利赛人蠢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啊，神是可以给你，你今天很得神祝福，神给了你很多钱啊！你今天不得神祝福，神没给你钱，你觉得有区别吗？你能活多久？一样的。你觉得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能比我多活200年吗？好像不可以哈，做不到的。那怎么办？这时候法利赛人的愚蠢就显明了哈。所以我们再来看到16节啊。16章的16节，我们今天的内容的开始啊，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所以他在讲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点太重要了。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差别。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福音就是新约。所以律法和先知到谁为止啊？到约翰。是哪个约翰呢？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是给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他是给耶稣铺路的，目的是预备人心，预备什么？ 预备你里面悔改的心呐、啊，就是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谁能救我，对不对？就好比我终于弄明白，我有钱我最后也死，我做好事我最后也死，啊，我是个杀人犯最后也会死，那最后呢？那我怎么办呢？我总得想个办法，谁能救我呢？我知道我错了，谁能救我？这就是施洗约翰他所预备的方式，要让每一个人的心，无论你在人眼里是高大上的犹太人的教师，还是一个税吏，还是一个妓女，在耶稣那都变得一样了。怎么一样？就是律法先知过去了，什么来了？福音来了。福音的信息是什么？人人都是罪人，每人都要面对审判，地狱的火一个人都逃不掉，但是耶稣为每一个人都付了代价，你要吗？当在这样的一个福音面前，你还会看你有多少钱吗？你还会看你做了多少好事吗？你什么都不会看了，是不是？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要人人努力要进去了。好，怎么努力进去？福音怎么接受？我信嘛，对不对？那我你觉得我是做一件好事容易呢，还是信容易啊？信容易啊，再想一想，信不容易的，信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人要当在神面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上帝，就相当于他死了一次，他真的是死了。一个人当他还在做好事的时候，他还是活的，是吧？是不是？做好事谁在做？我在做嘛，是不是？然后做完了以后，大家都看我嘛，对不对？那一个基督徒他会不会做善事？会。最后他会说什么？荣耀归给谁呀？归给神，对不对？你会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他说是因为神，是吧？没有人会说，哎，你看我做了多少好啊！当然他这么说的话，说明他在肉体里，在这个好事也有问题。所以先在这里，你会看见人人努力要进去，人怎么努力？我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上十字架呀。进天国唯一的路就是接受救恩，在十字架上与主连结。所以做好事容易呢，还是上十字架容易？那肯定是做好事容易嘛。所以律法和先知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还是觉得，哎，我看可以做啊，你看我做到了，我跟这波阿斯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我就很有钱呢，所以神就祝福我。现在神说不对了，神国的福音传开，人人努力要进去。所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我们看一节一小段经文，我们往前看，在第七章啊，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七章的二十八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对他跟从他的人说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这个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旧约呢，律法和先知啊，他不停的启示啊，越到后面呢，越接近耶稣的时候越重要，直到施洗约翰来了。到耶稣来之前的这一位，他还在旧约的范畴里，但是新约最小的都比谁大？都比施洗约翰大。所以旧约里最重要的人是谁啊？按照这节经文是谁？是施洗约翰，对吧？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旧约是给新约铺路用的。阿们。真正的实体是谁？是耶稣。所以我们手上没有捧着两本圣经，我们只捧了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只给一个人做见证，就是耶稣。 你读旧约也要读出耶稣才读对了。如果你旧约读来读去，读出了一些命令和律法，就没读到对的路上去，就读的和法利赛人是一个读法。哎，没错吧？就没有再歪解，对不对？圣经就这么讲了，是吗？他说什么？他说最大的没都大不过约翰，但是呢，神的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谁是最小？就是你接受耶稣赦罪恩典的那一个，就是最小的。就十字架上不有两个强盗吗？然后信了几个小时以后就死了的那个，他是什么也没有做，连受洗都没有做，他也比施洗约翰大。你能想象，你能想象这个画面，施洗约翰跟一个十字架上强盗，在你的词典里，你觉得一定谁更好？一定施洗约翰更好。所以这不在乎这个人，而在乎谁啊？在乎你是生活在哪一个时代。你生活在耶稣来了做成救恩的时代，你接受的，你的位置就高。所以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是你做得好吗？你做得好，你能好得过大卫吗？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所受的，我们的天国的地位，甚至比大卫和摩西还高呢？你怎么可能想象这样的道理？但是在这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就明白，不是我们做的，是因为耶稣做成了。耶稣他的位置当然比大卫和摩西高，而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耶稣里面，是吧？每一个信的人，你藏在哪的？你藏在基督里的，是不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方舟嘛。那艘船最后要在海上，要在这大水之上的时候，什么人才会不死啊？在船里的人。在审判来临的时候，耶稣就是那艘审判来临的时候那艘方舟啊。你躲在他里面，你就不死了。所以位置高不是因为你高，不是因为我高，是因为耶稣位置高。那我们怎么才能躲在耶稣里呢？你肉体能躲在他里面吗？啊，你现在的肉体躲在耶稣的肉体里吗？耶稣肉体在哪里？在天上。你只能什么躲在他里面？你的灵。现在理解了，很明白了哈，很清楚了。信他，你的灵就躲在他里面了。你把自己交给他，你就得到永生了。好，回到路加福音的16章16节，人人努力要进去。17节，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在这里呢，尤其从15节开始，连续的这几节哈，逻辑关系哈，有的时候我们乍一读好像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为整个16章主题都是在讲钱财啊。那为什么冷不丁又讲到天地废去？律法呢，原因就是呢，耶稣在这里啊，他要告诉法利赛人什么才是进天堂或者得着永生唯一的路，不是靠行律法，是靠信耶稣。所以到16节他就给出了答案，人人努力要进去，怎么进呢？你信。但问题是呢，我们是不是说我在信耶稣的过程中律法就取消了呢？没有，的确没有。那他怎么完成的呢？那比方说你是信了主啊，那问题是你信了主，律法在你身上他怎么得着公义呢？那一看你还经常犯罪吗？你信了主以后还经常犯罪吗？所以17节告诉我们，律法没有废去，因为自然听到信耶稣的人很快就会挑战你，哦，那信了就得永生，那我信了犯罪怎么办？他告诉我们，信是信的耶稣，耶稣行权的律法，你就行权的律法。但是呢，律法没有被废去，这个是怎么一个过程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 在你没有信主之前呢，律法对你来说是一个标准。你怎么才有资格被神接纳呢？如果你一生这个标准一次都没有犯，你是可以去天堂的。而且不但是外在的罪行，里面也没有犯，就脑子也没想过，我心里从来没有骂过人，没有起过嫉妒，一点都没有，是可以的。那这种人地上是没有的。好，现在来了，当律法时代过去，耶稣来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改变？谁做到了这一点？耶稣。地上有史以来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人，注意我用的词是人，因为耶稣是个完全的人，耶稣做到了。现在当你相信了耶稣之后，你得着了什么呢？你做到的不是我对着律法一条一条标准，我做到了吗？打勾。没有做到吗？打叉。而是什么？我信靠他。然后呢，他去哪我跟去哪，我所做的一切错的他都赦免，我没有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去面对律法去做我觉得我配得，好，我做到了打勾，我不配得，我做错了我打叉。律法不是让人称义的，这个标准只有一个人能靠着这个标准称义，就是耶稣。律法是一面镜子，让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是一个罪人。今天律法还在不在？还在。但我来到律法面前，我是带着不同的心来的。我带着什么心？我先照一下，我就知道我错了。我错了该怎么办？我说到耶稣面前去认呢，阿门，是不是？否则你怎么知道你错了呢？你没有这面镜子，你怎么知道你脏呢？律法这面镜子的作用，在今天新约一样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一样是不能妥协的。这就是十七节讲的，律法是一样圣洁，旧约和新约是没有变的。我们不能说我们进到新约的时代，我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旧约的律法就过去了，我们不用去看这些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呢，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啊。因为这些都牵涉到教义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三章啊。罗马书的三章，罗马书的三章的第十节，三章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神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所以他在讲地上一个义人也没有。然后呢，到三章的第十九节，注意他就开始在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了。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阿们。律法起什么作用啊？塞住你的口。他怎么起到塞住你的口？让你知道你错了。谁会张嘴在神面前跟神理论呢？我认为我没错，对不对？对吧？假设你真知道你就是个罪人，你做的错事不能站在他面前，你在神面前就是闭嘴的。所以律法是让我们闭嘴的，我们通俗的来说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人的罪性却使得律法和成为我的骄傲和自以为意的方式。你看我做到了，你做不到啊，这是人的罪性导致的，不是律法的问题啊。我们再往下看啊，三章的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
治罪。
这句话就重要了。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知罪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我们拿律法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骄傲的人是拿律法来称义的，是不是？你看我有资格，对不对？你看你这个坏人，你看你做不到吧，我做得到，对不对？假设你看我不抽烟，我就对着一切抽烟的，你看你还抽烟，你还是基督徒啊，你看我不喝酒，你还基督徒，你还喝酒，这是怎么作用？这叫称义，我用律法就用错了，他在根本的方法上就错了，他就不懂新约在讲什么话，他得回到罗马书的三章的就是19和20节重新再去读一遍。律法是塞住我的嘴，我却拿着律法来自夸，这是我用错了律法，不是律法有问题，是不是？律法是没问题的。所以这就回到啊，路加福音16章的16节啊17节。所以耶稣要加一句，律法没问题，他不但没问题，他更是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也不会废去，所以天地都会废去，律法一笔一画也不会废去。这里呢，我稍微再多解释一下，天地和神的律法区别是什么呢？天地是有限的时空，律法是永恒，这就厉害了。今天呢，神可不可以改变有限时空他造万物的规则？他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次神让太阳在空中停了一天都没动，他改没改？他改了。约书亚有一次祷告，神就让太阳停在空中一天都没动，这叫天地的规则改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天地的规则干脆都算不得什么规则，但是我们今天会把知道天地规则的人当作什么？科学家，是不是？对不对？是最高级最高级的人，是吧？如果你发现一些物理的规律、化学的规律、生物的规律，你这人不得了了，诺贝尔奖了。但是这个规则和律法比起来，哪一个重要啊？律法重要。天地的规则在讲我们肉体的规则，我们这外面这100多斤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没死之前就是水分子，是吧？各种分子，是吧？死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什么？一堆灰，那灰也有化学元素的呀。这叫天地的规则。问题是你里面的灵受什么约束啊？律法，律法的规则，属灵的规则，哪一个重要啊？里面的重要。所以不要为外面这一点事出卖里面的灵魂，就外面这个会过去的，就算你今天碰到极大的苦难，你外面什么东西都没了，你就不要怕它，你里面得着了，你就是最有福的。你失丧了生命得着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耶稣的原话啊。所以在这儿他讲到18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他又举了个例子，就在讲这属灵的律法就不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概念了。因为在旧约的 人里，那休妻嘛，正常的呀，摩西是许他们休妻的，是不是？你在旧约在婚姻的律法要求上其实是标准是很低的，首先他们娶很多老婆，对吧？这就已经其实离开了神造亚当夏娃的一开始的这一夫一妻的设定了。其次他们是许他休妻的，神也是不允许的，但耶稣来的时候这些就全都是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从16、17、1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是旧约的要求和新约的要求，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上的。天上就是灵里的，是永恒的，所以你怎么得着灵里的永恒的祝福？你得到耶稣那去，你不能跑到律法那去。你看这条我做到，你看我那条我做到。法利赛人就是拿了一张纸，整天看啊，我做到哪些了？做到了打勾，我做到了我就有资格，这是很愚蠢的，真的很愚蠢。今天我们如果还是这样，你就得好好去看看这几节。我们但凡谦卑一点，我就会知道我对17、18节我哪里敢说我没有罪呢？神只是稍微提了一点18节，那我们今天有做不到的那多了去了，里面的愤怒、嫉妒、撒的谎怎么办？ 天地要废去，我灵里所做的一切的错事，我如果没有耶稣，我怎么去得到赦免？所以神在14节到18节其实是对着一群骄傲嗤笑他的法利赛人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让他们谦卑的话，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进去，但是呢，我盼望我们今天依然对神骄傲的人呢能够听进去。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19节到最后，如果时间允许呢，能够结束这一段。19节开始呢讲到了圣经里很重要的一段，因为这一段里呢讲天堂和地狱的样子讲到了。这是圣经里不多的地方啊，记载了地狱是个什么模样的。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神盼望我们要做的一个决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啊，稍微读一下。16章的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啊。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但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好，我先停在这儿啊。那我们后面呢是在讲他和亚伯拉罕的对话，在讲传福音了，他想传福音了。我们先看19节啊。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啊，天天奢华宴乐。注意在这里耶稣没有讲，他用一个比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件事是真的。这说明在我们上这堂课的时候，这个财主还在地狱里。在我们说这话的时候，这个财主还在地狱里。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他没有说，他用一个比喻。好，我们来看15章，我们来看翻译，往前翻一章，现在16章了。15章的第三节，圣经怎么说的？耶稣就用什么？就用比喻说，是不是？所以他是比喻，他会告诉你的，是吗？对。然后他在这里，他说有一个财主，他没有说我用一个比喻说，这说明这件事情是真的。他没有再给你描述一个虚幻的概念，脑子里的影子，一个神话故事，他在跟你讲现在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财主现在还在地狱里。然后这个财主呢，他曾经是个什么状态，死了以后是个什么状态，在这里讲了。那曾经的状态呢，穿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啊，天天奢华宴乐。注意他是个财主也有钱嘛啊。当然他应该身份是个犹太人，为什么？因为跟亚伯拉罕有对话嘛，对不对？是个犹太人。所以显然呢，他在生前呢大家都认为他得祝福了。犹太人有钱就是大家得神祝福的标志。然后呢，这个财主居然在地狱里。就这个例子呢，就已经颠覆了法利赛人的概念了，是不是？好，他有钱，他用钱来干什么呢？这点很重要。他用钱来干什么？奢华宴乐，而且他穿的什么？紫色袍，紫色就是王的颜色。注意，耶稣在受难的时候，那帮兵丁戏弄他的时候，给他披的什么？也是紫色袍。当兵丁是戏弄他，但是呢？神许可兵丁用戏弄的方式来承认耶稣真的就是王， 是吧？那是后话了，我们到时候再讲。但问题在这儿呢，他过得像王一样，这就是结论，对不对？他不是王，他会死，他过得像王一样。耶稣告诉我们，在这地上其实每个人呢都是应该谦卑跟神认罪悔改的。那地上的王要不要悔改？要，大卫王也要悔改的，对吧？所罗门王也要悔改。但这个财主他不是王，他过得真的跟王一样，紫色袍，细麻布衣服，而且是天天奢华宴乐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你就会很明白，神不是说呢，他有钱，他不对，他下地狱是因为他有钱吗？他下地狱是因为他不要悔改，他要今生的享乐，是不是？这是根本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二十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又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他呢，身份是个讨饭的，说明呢，他在地上的确什么都没有，而且呢，他还更糟糕的是，他还有疾病，浑身生疮，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的。放在的意思呢，就是他自己去不了，同时呢，放的人也希望财主能施舍他。这个就重点来了哈，这个财主进门看不看得见他？
看得见
啊。你觉得如果财主像前面的不义的管家那样，稍微用一点钱施舍一下拉撒路，他永恒的结局会不会有改变？会有改变的，有改变的。对，他为什么会看见拉撒路，他也不做这个动作呢？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做？因为他认为，我天天奢华宴乐就是对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选择啊，是我们真正永恒的结局所根本的原因吧，所有的原因吧。所以我永恒的结局到底是天堂和地狱，你说到底这个决定权在谁手里？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就是我今生的选择会决定我在永远的未来。所以在这呢，他说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所以注意呢，他最后他在财主家啊，他其实也活了一阵子，但是他的活法是怎么活的？是桌子什么掉下来的零碎。掉下来的零碎的意思是不是财主给他的，是吧？那是谁给的？其实是神给的，是吧？你吃饭往下掉是谁定的？是神定的，是吧？是不是啊？有些小孩子吃饭就掉东西啊，对，掉完以后拉撒路吃了。神用这样的方式养活了拉撒路，但是呢，神也用这样的方式测试了财主。阿们。神也用这样的方式给了财主以救自己的机会，但是他不要。注意，是狗来舔他的疮，他的疮可能很严重，所以呢应该是一直在流血。所以狗呢就是这样的，狗是要舔血的啊。对，所以像那个耶洗别死了的时候，也是狗也在他死的地方要舔他的血的。但问题是这个疮啊，正常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对待？可能是包扎嘛。那狗来舔，说明拉撒路没有得着任何的医治和照顾。所以在这里啊，你会看见财主是为什么会在地狱里，拉撒路为什么会在天堂啊？他们不是因为有钱和没钱。对，我们既不是像犹太人那样认为有钱就应该得祝福，也不是像今天我们苦修的这种宗教或者这种思维里面觉得越穷就越有资格去天堂，不是这个道理。在这里我们看见财主的堕落 或者失丧，是因为他拒绝了神给他的 test， 是吧？他不要，显明了他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什么？我就是要今生的奢华宴乐，然后我一分钱也不给出去。像不像那拿巴呀？旧约里啊，还记不记得那个亚比该的那个前夫啊？还记得吗？就是大卫娶的第二个妻子叫亚比该，对吧？对，这个亚比该他的前夫叫什么？叫拿巴，是吧？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的意思，鱼丸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要今生，我除了今生我什么都不要，谁也别想从我口袋里拿走一分钱。所以财主是死在自己的选择上。拉撒路呢？好，我们再想想拉撒路啊。我换位思考，假设我是拉撒路呢，我也可以有什么想法？我可以抱怨嘛，是吧？是不是？那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苦境，我可以抱怨，我也可以什么？我也可以用点别的方法。那你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是一个方式，那你桌子上的东西，我顺一个也是可以的哈，打引号的可以哈。拉撒路并没有用人任何的，在我们眼里头，抱怨也好，犯罪的也好，他选择的是信靠神，神在养活他。事实上，当然了，这个你要用人的标准来说，你说这个养活的实在是不舒服。但是我们要记得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神是怎么养活他的？神是拆了乌鸦天天叼东西给他吃。我问你，乌鸦天天叼东西给你吃，养活你一年，你舒服吗？也不舒服。对，乌鸦叼来的应该不是块披萨，应该是一块吃剩的披萨，对吧？大概率不会是一块整的披萨，对吧？但是神没有说他一定要给你整的披萨，是吧？养活是神的应许，是吧？所以回到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地上的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喜乐，因为都是出于神。好，我们先放在这儿，马上回来，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四章的十节，保罗在这说呢，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腓立比书整个主题都在讲喜乐，然后呢他就会自然让我们想起，我有的情况会喜乐，有的情况不会喜乐，我缺乏的时候喜乐不起来啊。保罗在这说，看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啊，非常非常宝贵。他在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在这地上啊，做财主也好，做拉撒路也好，不重要；做乞丐也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得着主了吗？你得着这个秘诀了没有？这个秘诀就是四个字，叫靠主喜乐。喜乐的源头其实是主来的。所以喜乐的源头如果是环境呢，我们其实没有得着真的喜乐。什么是环境呢？就是饱足就喜乐，缺乏就不喜乐，是吧？饥饿就不喜乐，有余就喜乐，缺乏就不喜乐，是吧？这是人正常的。所以我们应该说呢，饱足就高兴，饥饿就不高兴，用高兴来代替会更准确一点。喜乐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你是为什么喜乐？因为你有了主呀。喜乐的源头是我们跟主在永恒的关系， Eternal Hope， 永远的盼望，我会等他来接我的。我们地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主的新娘啊，我们都是在等新郎来接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饿不饿其实你也不是太在意，是吧？你在意什么？你在意新郎是不是？新郎有了，他就快来了。这就是保罗说的。而且问题是呢，神的应许是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超过所能受的嘛，是吧？所以保罗会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谁是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耶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6章的第22节。所以16章的19到21呢，是在讲这两个人的对比。我们也看见这两个人，他为什么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是因为一个愿意要一个不愿意要。而且这个例子非常极致，就是失丧的那个人，神在地上给他的东西极多，得救的那个人，神在地上给他的东西极少。你会看见这两个极致的对比，对吧？神在圣经里举的例子啊，都是极致的对比。就好比神说数你的头发，其实他特别在乎你每一个器官，在这也是，神是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拉萨路啊？我看在座好像没有拉萨路，我没有拉萨路，没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会是那个拉萨路。神给的极致，就是地上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这个财主这样，就是对死的时候还有两根灯草，还要剪掉一根啊。对，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选择，你到底选谁？今生呢，还是永恒？所以神用这样极致的比方来告诉我们，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频谱里，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的频谱里，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要在这个位置对神做一个选择。好，16章的第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好，注意在这开始我们开始要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也是大家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了。比方说人死了以后发生什么，因为没有谁回来再告诉你，对吧？你有没有朋友回来告诉你死了以后发生什么？你也不敢跟他说哈。我们得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从人那得的，你的真理从哪得的？圣经，回到圣经。我们一切永恒的真理，你回到圣经，它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我怎么知道人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呢？读这段话。这段话里首先告诉我们什么？讨饭的，也就是拉萨路，也就是得救的人啊，你说那就是我了，我要恭喜你，是你得救了以后，你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天使会把你接走，高不高兴啊？高兴哈，对。你死的时候，你可能就看见天开了哈，天使就来了，你就知道你的时候到了。那时候你可能躺在病床上，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看见了什么，但只有你看见了。高不高兴啊？高兴啊，我看大家都不笑，还不情愿，不情愿啊，你觉得好像地上还更好一点是吧？都不舍得是不是啊？都不舍得哈、啊。对，那新郎现在来接你，还舍不舍得走呢？你说等一会儿啊。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里，你不会去想这些事，要想的。你不想新郎真的他来接你那天你就舍不得了，是吧？要想，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啊，是随时准备走的。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随时准备走。你想啊，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在商场里你逛着逛着街，有人拿枪指着你脑袋啊，你要认耶稣就打头，不认耶稣打脚。你说我还没准备好回去读会儿经，你说我是准备认耶稣的，今天没有预备好。预不预备好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所以我们天天预备好。预备好是什么呢？天使会有一天来接我们，很高兴天使接我们，我们就时候到了。所以天使带去，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是一个神话故事，这是真的。但是呢，放在哪呢？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注意，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阴间里的另外一块，或者我们叫做乐园的那块地方。我们看一下，耶稣在马太，哦，不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的23章，23章的43节，42节就说，这是另外一个强盗，快死了啊！他说呢，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哪？乐园里了啊。乐园就是哪？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的怀里，就这个地方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叫乐园，有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它不叫天堂呢？这里呢有，我只能用一些圣经学者的意见啊。因为呢，在旧约里的人呢，其实还没有得着耶稣做的那个献祭啊，那个挽回祭还没现成，是吧？所以某种程度呢，旧约里死的人，他们在等耶稣做这个献祭，对不对？因为公价还没收到嘛，是不是？审判官还没有收到你犯罪的代价，这个代价是谁付的？耶稣付的。耶稣什么时候付的？旧约结束以后再付的，是吧？所以在旧约里死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等的，在等候的地方呢就叫阴间。阴间呢有一块呢就叫乐园，或者叫亚伯拉罕的怀里，还另外一块叫什么呢？叫地狱，叫地狱。你会看见两块呢，他能看得见的，是吧？只是他们中间有什么？有深渊相隔，对吧？这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画面，中间有一个深渊相隔，这边人不能到那边去，那边人不能到这边来。但是他们两边互相能什么能看得见，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在16章的22节，那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啊，有意思了。财主死了怎么就埋葬了呢？因为财主活在地上，他选择要地上，所以他人生的终点就是哪？就是坟墓。他不要永恒，是吧？亚伯拉罕他选择永恒，所以他地上埋不埋葬其实都无所谓的，因为这不是终点，是吧？不是有的基督徒写他的墓碑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不在这里，不要来找我。对啊，这个很形象啊，很实在，对吧？对，不要老来这边找我，我不在这里啊。对，这个有道理啊，是吧？对的，对的，你不要老去一个墓地里找个基督徒啊，他不在那里啊。所以这讨饭的拉撒路也不在那里吧？然后你还注意到一个区别，财主没有名字。拉撒路有名字是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财主难道没名字吗？你在地上哪个人没有名字的？哪个地上的名字叫财主？你儿子叫财主吗？不叫吧？你儿子叫某某某名字是不是？怎么在圣经里就变财主了呢？这里呢，我们要解释一下生命册的概念。对，我们解释一下生命册的概念。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启示录的内容啊，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的最后一节，圣经的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20章是倒数第3章 的最后一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啊，14节讲到。所以呢，在20章的11节开始呢，会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地上所有不信的人全部要接受审判。而这些人会有个特点，第15节讲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在一个册子上，这个册子叫什么？生命册上。生命册上。好，我想问大家，一开始神为每一个人的罪都付了代价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了？是的，是不是？因为他给你付了代价，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了嘛。但问题呢，有一个某某某呢，他是个财主，他选择自己把自己的名字除掉了，没错吧？是这个道理吧？他为什么涂掉了？因为他选择我就要今生，我不要永恒。所以呢，你在那什么小册子上不要记我的名字了，谢谢你，我把它擦了。所以生命册上本来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现在呢，有一个财主，他把自己名字涂掉了，所以他就没有名字了，在永恒里就没有名字了。你要你的名字在永恒还是在地上啊？你要做个选择。我们都知道神造万物的时候啊，你会注意创世纪的一章二章造万物啊，它牲畜走兽它是怎么命名的？各从什么其类，这一群叫老虎，那一群叫狮子，但是呢这一个叫亚当，是不是？他有没有说这一群叫人呢？亚当有名字吗？有。夏娃有名字吗？有。所有的老虎每个都有名字吗？没有啊。他就叫一类。所以财主不是一类。那谁才是一类啊？动物才是一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把自己名字在生命册上涂掉了，就把自己降成跟什么？跟动物是一个级别的，只还比这更糟糕，因为你本来就有灵啊，你选择不要。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6章的23节。所以财主22节呢，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说明他选择不要，他既丢掉了名字也丢掉了永生。16章的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他在阴间受痛苦，说明呢他在阴间什么也没有，他只有痛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啊！这告诉我们，我们地上的选择救恩的这个选择必须要做。这不是我说我今天吃青菜还是吃萝卜的选择，这个你可以选，你选错了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救恩这个选择你不能不选，而选错了也麻烦很大，是一辈子，不是今生的几十年的一辈子，是永永远远。你可以想一想，这拉撒路这财主在地狱里到今天2000年了，他还在那痛苦里，很可怕，很可怕。所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好，在这呢我们又看见几个事实哈，到底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什么事实呢？第一就是他能看见，就是23节的第中间望见，说明他能看见，是吧？第二呢，他能说话，他喊着说，是吧？第三呢，他感到渴，他有感觉，是吧？他说凉凉我的，我渴嘛，我不舒服，他有感觉。还有呢，他还记得是谁啊？24节拉撒路，这说明他死的时候他还记得拉撒路，是吧？这个事情有点让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我们人死不是灯灭，是吗？ 不是的，你死的时候，其实只是开始了另一段旅程啊。人的灵在死的时候，只是从身体里出来，往下一段路再走下去。所以，无论这个财主承认不承认自己有灵，无论他要不要永生，你会发现，他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他的灵还是从他的身体里出来，他的身体丢到坟墓里，他的灵继续下一段旅程，只是去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了。而那个地方呢，他有记忆，他有痛觉，他有触觉，他有听觉，他有视觉。这个很可怕的。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去到那地方，因为时间原因哈，我们后面呢，我们等下一次来分享。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地狱和火湖是怎么回事。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地狱和火湖不是为人设的，火湖是为堕落的天使设的。但是你要跳进去，神也拦不住你。所以我们不要去，哎，人很败坏，每次讲到地狱的时候，总是用很恶毒的心来揣摩神，甚至来抱怨神。我问大家，我们有没有住高楼的？在国内有啊？你有没有住在7楼、8楼、10楼的？有的是吧？那造这么高的楼，人从楼上跳下去会不会死啊？会死的。那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你会不会说，谁让你造那么高的楼？造这个楼的人真坏，谁让他造这么高的楼啊？你会这么说吗？你会怎么说？你说楼造的是住人的，不是跳的，没错吧？你觉得你有道理吗？你有道理。那耶稣神也会说，我造火湖是为了审判堕落天使的，不是让你跳的，是不是一个道理啊？那你为什么要跳进去？那你来回答神，那你为什么要跳进去？那有没有人跳楼啊？你拦得住吗？啊，你因为拦不住，你就不造楼了，可不可以？那你今天有没有多少人从桥上跳下去啊？有，你说你为什么造这座桥让人跳啊？你觉得这人他讲道理吗？他不讲道理，你没法跟他讲道理。那你说神为什么造火湖来折磨人呢？你没法跟这个人讲道理，因为神不让你进去，你非要进去。你呢？你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你回家发现他用刀把自己的手给砍了，给割了，然后他抱怨你，你为什么家里放把刀啊？你说爸爸刀是用来切菜的，不让你玩的。你能跟这个孩子理喻吗？他不可理喻。原因是他骄傲，他认为他做的一切都对，他错了就是你不对，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很溺爱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看孩子摔一跤，会把什么？会把地板打一顿，会把桌子打一顿，会不会啊？会的哈，对，地板也很冤枉的哈，我惹谁了？我不是让你摔的，我不让你碰的。所以，地狱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为人设计的、预备的，它是为堕落的天使预备的。但是呢，人如果在自己的选择里不要，那他真的会到那里去。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不详细讲这个，要讲我们要把启示录的20章的一些内容要解释一下，我们下次来解释。但是呢，地狱和火湖的概念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生做选择的时候，你会很轻忽的。就好比你跟你孩子在给他上课，给他教导人生道理的时候，你跟他上的第一课会是什么课？你会教他怎么过红绿灯，你会教他刀不能乱玩，你会教他不能从楼上桥上跳下去，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学不会。他就再没有第二天了， 地狱和火湖就是个道理。神给我们地上的祝福，我们可以放在后一步来享用。我们先得弄明白一个道理：你死了以后去哪里？这个点你拿不到，你得不着。就好比你让一个孩子在幼儿园、在学校什么都学会了，就是不会过马路，天天闯红灯，一个道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永恒审判的真实和迫切，能尽早的做一个决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孩子啊，但是您却在您容忍等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这地上依然每个人都有那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我们却常常是糊涂的，我们却是眼瞎的，我们不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永恒去处的决定需要我们在地上来做出。也求您使我们能够做对的决定，接受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不要去到这财主去的地方。求您使我们谦卑来领受这赦罪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